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，乃是这样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
回到起初，认识创造的起源，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。
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，《创世纪》。
《创世纪》37章直到50章，都是记载雅各儿子的生平，特别是约瑟的遭遇。但其中也加插了雅各第四个儿子犹大的事迹，就是创世纪38章所记载的犹大与媳妇他玛乱伦之事。有学者就指出，创世纪作者乃是透过犹大和儿子所做的事情，表明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一代不如一代。犹大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，而他的儿子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结果被神杀灭。事实上，创世纪里头完全没有提到雅各的儿子们为神建立祭坛，又或者是与神相遇的经历。这暗示了他们的灵性远远比不上他们的祖辈，也为他们将来在埃及的遭遇埋下伏笔。而犹大的婚姻和他召祭的事情，也充分地表明雅各一家被迦南文化同化的危机，并且因为犹大的软弱跌倒，像流便、西缅、利未一样，所以他也失去了继承长子的名分。最后这个名分是由约瑟继承，但是犹大后来还是得到了特别的祝福。虽然亚伯拉罕的子孙一代不如一代，尤其是犹大的两个儿子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但是神的应许却永不改变，并且是不受任何的限制，包括了人的软弱。事实上，神应许的成就不是也不需要靠人才可以做到，只要神说成就成，命立就立。创世纪38章的英雄应该是他玛，虽然我们不认同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但是我们却要效法他，冒着失去名誉、失去尊荣以及生命的危机去换取生命的机会，就是生养后代。这样的冒险不是为了他自己，那是为了丈夫的家，结果他成了弥赛亚的先祖。进入了创世纪39章，经文记载又回到约瑟身上。创世纪39章1到6节就记载了约瑟管理波提乏的家。这波提乏是谁呢？他就是埃及法老的内臣，是护卫长。创世纪作者在这儿呢，再次的强调波提乏的身份，充分的表达这波提乏在埃及位高权重，是个达官贵人，而约瑟就被以实玛利商人卖给波提乏为奴。约瑟呢，本来和其他奴仆一样，是在田间又或者是户外做苦工的，后来被提升，可以住在屋内服侍主人。而约瑟能够被提升啊，完全是出于神。因为创世纪39章2节原文应该这样翻译：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，留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屋里。并且呢，连波提乏都看见了神与约瑟同在，因为约瑟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，所以约瑟就得以侍候主人。侍候是指私人助理。不仅如此，约瑟还升为总管，得到了主人波提乏完全的信任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手里，只除了自己所吃的饭。 为什么波提乏能够把一切都交给约瑟打理，甚至完全不加以过问，但是却不把自己的膳食交给约瑟打理呢？这是因为埃及人的习俗，不愿意非埃及人为自己预备食物。我们可以参考了创世纪43:32的经文。也有可能是因为约瑟不是埃及人，所以呢，未必能够懂得按照埃及人的要求去预备食物。年轻的约瑟能够从奴隶一路高升，最后成了主人家的管家，这个际遇实在是令人羡慕。但是约瑟高升最主要的因素却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这句话呢，在这一章里头出现了四次，表明了就算约瑟落在最痛苦无助的环境里，神仍然在他身旁，他终必脱离困境，而神的同在就使约瑟百事顺利。也就是说呢，约瑟能够凡事顺利，不是因为约瑟聪明或者他有本事，那是因为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。不是一件事或者是某一段时间，而是每一件事每一个时刻，神都与约瑟同在，神都祝福约瑟，使他做事顺利。而神的作为连埃及人波提乏都看出来了，他不仅呢得到约瑟这位能干的帮手，更因为约瑟而得到神的祝福。这是因为神的应许为要应验亚伯拉罕使人得福。而约瑟这个使主人得福的总管，不但是办事顺利，并且呢还长得秀雅俊美。秀雅原文直接翻译就是体型美丽，而俊美原文直接翻译就是样子美丽。圣经新译本就翻译为体格健壮，容貌俊美。而这样一位内外兼备的青年才俊，面对的试探当然相对的多了。果不其然，创世纪39:7-18就描写了约瑟勇敢地拒绝波提乏妻子的诱惑。诱惑的时间是这事以后，这事呢在原文是复数，也就是指波提乏提拔约瑟，并且呢让他管理家中一切事务的过程。现在主人的妻子也看重约瑟，但是呢他却是另有居心，他对约瑟以目送情。这句话原文是举起他的眼睛，当代圣经译本就翻译为看重。这位女主人看中了猎物，就采取了行动，用直接命令的语气对约瑟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她可能以为约瑟会对女主人的要求受宠若惊，又或者是没胆子拒绝女主人的要求，结果没想到约瑟却一口拒绝了女主人的要求。约瑟拒绝的原因有两个，第一是他不能够令主人失望，因为主人完全的信任他，把一切家务主人都不知道。家务原来是指在家中的一切，这也就是说波提乏把家里一切的事情都交给约瑟来管理，只有一样没有交给约瑟，那就是主人的妻子。约瑟要向信任他的主人尽忠职守，所以他不能够越过主人定下的范畴，与没有交在他手中的主母同寝。第二个原因是约瑟不能够得罪神，因为与主母同寝是大恶，因为淫乱乃是违反了神所定下的规则，就是只有夫妇才可以有性关系，并且约瑟如果真的做了这事，那就是辜负了神的恩典，因为神一向与他同在，赐福于他。约瑟这样做不仅是对不起信任他的主人，也对不起那与他同在的神。可惜啊， 波提法的妻子不死心，仍然天天和约瑟说同样的事，但约瑟就是不听从他。因为约瑟已经打定主意听从神的吩咐，所以呢不与他同寝，甚至呢不和他在一处，也就是远离他，不和女主人接近，免得女主人有机会勾引他。虽然约瑟已经千方百计避开女主人，但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。办事呢不仅指做一些粗重的劳动，也可以指呢处理账目。约瑟可能以为当时屋里没人，却没料到主母突然出现，竟拉住他的衣裳，缠着约瑟要与他同寝。约瑟在纠缠之中，只好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，然后跑到外边去了。跑这个动词可以用来形容人战败的时候逃离战场，借此保存性命。也就是呢，当时的约瑟像逃命一样的逃跑，因为他躲避的不仅仅是主母的诱惑，也是自己面对试探时的危险啊。约瑟逃了，但是衣服却留在主母手中。这位主母由爱转恨，也怕约瑟向丈夫来告状，所以他先下手为强，第一时间就叫了家里的人来，然后呢控诉约瑟的罪行。他首先怪责丈夫引贼入屋，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。希伯来人强调了约瑟不是埃及人，好引起埃及人的种族歧视，并且呢这个外族人竟然要戏弄我们。戏弄这个动词就是喜笑、暗笑、戏笑、戏玩，含有侮辱和调戏的意思。而这个外族人所戏弄的对象是我们，这更会引起所有人对约瑟的仇视。最严重的是，这个外族人竟然敢勾引主母，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。结果主母不肯，约瑟见事机败露，慌张之下丢了衣服就跑。接着波提法的妻子等丈夫回来后，又用同样的罪名控告约瑟。他更刻意地强调约瑟是仆人，也就是要波提法选择要相信自己的妻子，还是一个卑微的仆人呢？就算这仆人是波提法最信任的，波提法选择相信自己的妻子。创世纪39章19到23节就记载了约瑟被波提法关进监牢。波提法听完妻子的控诉之后就生气，原文直接翻译就是他的鼻烧变红，当代圣经呢就翻译为被燃大怒。于是呢波提法就把约瑟下在监里，把原文是指捉拿，而监原文直译就是圆的房子，也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。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当时企图强奸妇女的罪犯通常都是应该处死的，何况约瑟是以奴仆的身份侵犯主人的妻子，罪加一等。但为什么波提法只把他下监呢？圣经没有明言。有学者就指出，可能波提法因着对约瑟为人的信任，所以对妻子的话可能心有存疑。另外可能也是因为约瑟忠心办事，所以波提法额外开恩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。虽然约瑟一再的遭遇患难，但神总是与他同在，保守看顾他，使他不致被灭，并在患难中经历看见神的恩典。
我最合意的心境，唯靠主耶稣的宝血，我心合一的完全，唯靠主耶稣的宝血。主被钉 救赎，我的释放，十字架上全然牺牲的爱，改变了我一生。我愿意永远高举耶稣，献上我一切担当，为你而活，谦卑顺服向你主耶稣，放下我的所有，靠着主保险我的自由，靠着主保险救赎我的释放，是加上全人牺牲的爱，改变了我一生。我愿意永远高举耶稣，献上我一切担当，为你而活，献给顺服向你主耶稣，放下我的所有。主耶稣